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生命故事的将是一位生长于大陆的弟兄，他叫启凡。启凡他曾经是一位同性恋者，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挣扎，因着基督信仰，也因着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才走出了同性恋的生活。那么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如何形成的？他是怎么进入基督信仰的？最后他又如何走出生命中的种种困境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启凡将用自述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他的生命故事。
我叫启凡，我出生在大陆河南省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父母一辈子就没有出过农村，他们在那个地方耕种劳作。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位，跟哥哥姐姐的年龄相差很大，可能我自己也是属于父母计划之外的那一个。由于爸爸经常在外，我很少的时间会接触到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很模糊的影像而已。他给我最深刻的一次的印象是他打我，也许有一种感觉非常的奇怪，就是仅有的那一次对于我来讲是很珍贵的，那是一个伤害而且很深刻，但是也会有一种感觉说我的爸爸离我很近。然后很多的时间因为没有父亲的保护，所以妈妈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其实她的原生家庭也很破碎，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妈妈为什么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管教孩子。然后爸爸他就是退到后边选择沉默，也允许把他的孩子完全的放在母亲的管教当中。所以有很多次我对我妈妈充满了恨，这可能是我对很多的异性其实有很多的不解，有很深的愤怒，有很深的抵触，我不愿意去靠近他们。我觉得女人都是一个很危险的动物，常常觉得说如果真的可以，我想跟我的伙伴换父母，我很渴望有一个妈妈，她可以爱我，怀抱我，可以很温柔地指出我的错误，因为我是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父母不在家的时间，我很喜欢站在院子里边，每次风来的时间，我就会觉得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然后在风那里边，我也可以感受到，好像我有一个父亲，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我有太多的时间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边，然后也因为父母的疏于照顾，所以发生过好多次很糟糕的状况。 啊，我记得印象最清楚的一次是我被大伯家的一个孩子带着玩，他其实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个堂弟就把我摁在水里边，我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喊父母，但是他们都不在。后来就真的喝得很饱，几乎有一种要溺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有哥哥，虽然他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指甲用石头给砸掉，当时流了很多血，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我就很害怕。但是后来其实这件事情就没有再跟父母讲。还有一次就是我哥哥抱着我在荡秋千，在院子里边，我的脚就崴掉了，就没有办法走路。我那个时间大概有四五岁，好像父母也没有就这件事情做任何的询问，他们只知道我可能荡秋千崴了脚。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我都是每天从一个屋子在地上爬，爬到另外一个屋子。然后我清楚的记得我的妈妈他们还笑我，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光就好像在看一个宠物一样。隔了一段时间，我的爸爸才背着我去把那个脚给纠正过来。但是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间都在我的心里边，对我的父母有很多的不解，我觉得我的父母不爱我。直到进入初中的时间，我还可能会有尿床这样的状况，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每一次发生这样事情的时间，其实我每一次都会做梦，做梦的时间我就会觉得说我很紧张，就不停的要有撒尿的冲动，每一次都很焦虑，然后每一次母亲她都不理解，从小直到初中，每次尿床的时间她都会打我，所以晚上睡觉的时间我就很害怕，但是我越害怕的东西就越容易发生。然后有好几次我跟爸爸睡在一起的时间也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爸爸他就没有办法去跟妈妈去讲这些事情，每一次好像妈妈就可以有权利对我的状况用他自己的眼光和看待来做一些处理。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跟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时间，有一些比我大大概一两岁的男孩会带着我去把衣服脱光，然后他们会趴在我的身上，有时间他们也让我趴在他们的身上。这个画面是我人生当中好像种子一样的画面，在跟他们那种身体的接触里边，我会觉得有安全感，觉得有温暖的感觉，而我的内心里边一直很渴望这种身体上的接触，也很渴望一份安全感。就是这样我慢慢长大，到初中的时间真的也是我一直以来焦虑是我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呈现。初中的时间我其实都已经有一点察觉我自己的内心跟其他男孩子不一样，可能这就是我为什么进入到同性恋的生活里边。在这个过程里我总是很注意男人的身体，我总是想要身体能够碰触到他们身体的这种渴望。那从小学我发现我如果考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很开心，我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所以我就一心就是扎在学习上。小学毕业之后呢，我也非常顺利的升入到一个很好的中学，我第一次要过一个人的独立的生活，很有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爸爸妈妈总是会很担心，觉得孩子离自己远了，会不会心不再跟他们在一起。我甚至要跟他无数次的承诺说我以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很大的压力。妈妈还有说，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的话，可能我和你爸就不会那么辛苦。当他这些话一说出来的时间，我真的会认同自己是一个负担，可是我盼望作为孩子我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 当他们用一些很有影响的这些暗示性的语言给我传递一些信息的时间，我也会想啊，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女孩子，父母就不用再这么努力的来为我未来的婚姻，为我要成立家庭这些部分担心，会减少很多的麻烦给他们。我无意识中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女生，这一切的问题就不用产生，我的信念就开始发生改变，我也用这些很错误的信念去暗示自己。初一就是这样子很紧张的要去适应，直到初二的时间，在我中学里边大概一个宿舍要住30个学生左右，那我跟两个男生睡在一张床上。有一天夜里我睡得很迷迷糊糊的时间，突然间觉得有一个手在抱着我，而且我可以觉察到他在摩擦自己的身体。那天晚上其实非常的害怕，但是也会有一丝丝的好奇，这可能对我来讲是我生命中好像打开关于性的认识的一个事件。然后当天晚上我没有办法入睡，以至于第二天的时间就没有办法有精力去听课，可能我的思想一直没有办法理清这些发生的事件。类似的事件大概有2到3次之后，我的心里就发生一种变化，就是我会很期待男生对我做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有一些渴望在。当他抱着我的时间，我会觉得有安全感，我也会觉得很舒服，有爱的感觉。另外一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困扰，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精神会非常的兴奋，胡思乱想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天的时间就没有好好的在课堂上听课啊。大概上半学期结束之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另外一个宿舍有空的床位，当时可能是出于要认真去对待学习的问题，我就跟老师去申请要调换宿舍，那后来就没有再受到这个男生的骚扰。在这种情感里边，我常常会觉得很痛苦，是因为一方面我还可以感觉到我的父母爱我，我真的好想爱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有无名的那种生气的那种火，长长的时间也去顶撞他们，真的好不想成为那样的孩子，很想从心里边来爱他们。一个人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应该是没有办法享受最亲的人的爱，也没有办法去爱你应该爱的人。那高中之后的成绩都是让父母脸上有光的，很顺利的就申请到一个大学。考上大学之后，我就真的会觉得是一种解脱，好想逃离那个家。但是在等待大学通知去报到的那个假期，我突然有一次就感冒了，当时医生就诊断说可能是肺结核，我突然间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很恐惧。当我爸爸带着我回到家的时间，妈妈听到我染上这个病之后，他们之间是相互的埋怨，争吵起来，所以我自己要告诉他们说不用担心，我说没什么事情，吃了这些药就好了。但其实我会很害怕，我晚上睡觉的时间不能关灯，从小到大的那种恐惧感好像又加深了。但是真的很感谢神的保守，就是在入学的时间做体检的时间发现这个疾病痊愈。当我正式的入学大概有半个月左右，体检的报告出来的时间，有一个很深的冲击临到我，就是我被检测出来我们家族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当我知道那件事情的时间，我真的对我的爸爸有很深的愤怒，那是我很真实的感受。我会觉得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但是他唯一留给我的竟然是这个，我对他充满了恨。但是只是在心里，在给他们的电话里边，我要说自己很好， 不要让他们担心挂心。但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人生的恐惧好像前所未有的笼罩在我的身边。同时在那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我跟其他男生不同，所以我在宿舍里边跟其他男生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融入到里边，我总是刻意的避开甚至要隐藏这个部分。常常在我们舍友的关系里面，我会变得退缩，刻意去遮盖一些东西。但是另外，当我开始学会上网络的时间，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新闻出来说同性恋是正常的，同性恋甚至不是疾病。那我在图书馆的精神病学的一些书籍上就看到说，国家已经从某某年开始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当中剔除出来，甚至那个书一再的告诉我要接纳自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其实我就会舒缓一点。哦，这原来不是我选择的结果，原来不是我造成的，不是我自找来的，不是我的错。那其实我各种各样抑郁的情绪开始表现出来，常常会非常的伤感，莫名的恐惧和害怕。同学就说我，你这个人有一种抑郁的气质。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好想自己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就是这样子，我在大学里边突然有一天，我就真的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个很像今天的祷告。我说，如果真的有一个神，求你带我到一个教堂，就觉得说教堂是一个安宁的地方，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所以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祷告说，如果真的有一个神，求你把我带到那个地方，我今天下午就要去找这个地方。真的很奇妙，没有任何人的指令，我在大学里边就是这样子走走走，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十字架的教堂，我就走进去，坐在教堂，有一群阿姨，他们在唱圣诗，我静静的想休息一下。当他们唱歌的时间，我的内心可以感受到一个从未有过的安宁，我觉得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想，那种感觉很舒服。当我离开的时间，有一个姐妹就追上我，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青年团契，我们邀请你来参加。啊，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神。我就是这样子走入到我在大学里边三年的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大学生的团契。我们在那个地方每一个孩子被哺育，被缠裹伤口，我们可以认识神去成长。当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团体的时间，我真的非常的羡慕他们，因为在他们的脸上可以有喜乐，我觉得那个很宝贵。当时第一首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歌是十字架的爱，透过这首歌我知道神是谁，我知道耶稣他用十字架的爱废掉冤仇，他可以给人，特别是活在黑暗中的人，活在死亡里边的人，带来光明，带来生命，带来盼望、喜乐和平安。后来就经常的进入到团契里边去认识神，去读圣经上的话语。但是另外一面，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很凄美的同性恋的小说，有很多告诉我接纳自己的文章，我甚至看到很多同性恋的爱情的一些情色电影，引导我想要更深的去接触这样的人，所以我接触到更多身边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父母，我的心中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孩子觉得自己跟其他的男生不一样，他的孩子内心中有很多想要去跟他们讲的话，却因为各样的缘故没有办法去说。他们的孩子在关系里边有自己的感受，他们的孩子心中有另外一个父亲的形象，母亲的形象。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接触到更庞大的这个群体，我每天活在那样的日子当中，仿佛一下课，这个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仍然坚持去教会。我不晓得在那段时间当中，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好像我的思想在分裂一样。我真的很想追求这位神，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挣扎从我的生命中割掉。我忍不住，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我甚至在这个群体里边有自己的一圈朋友，我们一起去交流，我们一起去分享彼此身上的感受。在那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只有他们懂我，我觉得只有跟他们在一起自在真实，因为这原本就是我生命中的挣扎。大概大二下半学期的寒假，我照例要回到家中，但在回家之前，我得到父亲罹患癌症的信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他的孩子，我只能陪他。我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在我的面前是那么的可怜，但是他对于我来讲又是那么的陌生。所以回到家里边，我陪我的爸爸整整一个月，我每天给他唱我学的诗歌，分享耶稣基督的爱。我甚至带领他，爸爸，你可不可以让我把这些你拜的偶像给清理出去，你可不可以跟着你的孩子做一个祷告，呼求神的拯救。在那一个月我陪着爸爸的过程里边，我重新对他有一些些认识，我第一次可以很近的给他烧热水洗脚，可以看他的双手，可以看他的眼睛，甚至他第一次跟你讲他放心不下你的时间，我的感受会非常的复杂。直到爸爸离开，我突然间要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当处理完爸爸后事的第二天，安慰妈妈之后，我就返回学校。我真的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一切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他的离开好像把我生命中一部分东西给带走了，而那部分东西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甚至没有认真来看的东西。我觉得我很无助。我回到学校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蒙着被子，把整个枕头都哭湿。我一遍遍写着日记，好像过去从未跟他讲的话我都会写下来。他的离开让我觉得说我的家不完整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走出来。我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同学讲，但是我很感谢神，我可以和我的团契的牧者讲。2008年的4月18号，我跟一个弟兄约在牧者的家里边，很安静地跪下来。我在神的面前说，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来带领我走出来。当我把心里边的痛苦，把爸爸离开这件事情，我内心中的感受倾诉出来的时间，我看到一个很清晰的画面，我自己变成一个很小的孩子，就有一个耶稣的形象朝我跑过来，把我抱起来，举过他的肩。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间，我觉得很温暖，那种爱的感觉好像在我的身体里边蔓延。接着我又看到两个字，方言，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但是那个弟兄他就问我说，你信吗？你信神要给你一种语言去倾诉你心中的痛吗？如果你信的话，你就可以告诉神说你接受这个部分。然后我真的就告诉他说，神，我真的好想把更多的东西讲给你。然后在那个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有一个电流穿过一样，接着我的舌头，我的嘴唇就不自主的在打颤。在那个时间，我好像觉得说只有那样子的声音可以来描述我心中的痛，只有那种声音可以来诠释我心中的伤。好像我自己的母语没有办法去描述我心中的痛苦和想要在他面前说的话， 也觉得只有那种很自由的呐喊和颤抖能够去讲自己走过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害怕和痛苦、受伤，很美好。当我走出那个房间来看那些风景，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突然间觉得好像自己的眼泪和委屈都已经留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中，您所听到的是启凡的生命故事。成长于大陆河南的启凡弟兄，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父子的互动稀少。对于父亲最深的印象，竟然是一次被打的经验。母亲则是很强势，经常严厉地管教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与哥哥对他的言语和态度常常让启凡感觉自己不被爱，而且常常有很深的恐惧与不安，对于异性也有着负面的观感。到了初中阶段，启凡已经感觉到自己与其他的男生不同，他会注目的是男性的身体，又因为在拥挤的宿舍里室友曾经带给他的性体验，启凡更感觉到同性之间的身体接触能够带给他安全感与温暖。大学的时候，启凡就更透过网络认识并接触到不少的同性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内心长期的抑郁，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一点。他希望如果真的有神，神可不可以带他到一个教会？非常奇妙的，上帝回应了启凡生平第一次的祷告。当天启凡真的找到了教会，大学期间也就有了这么一个属灵的家。但是启凡的生命似乎常常是平静一小段的时间之后就会再有冲击临到。在大二的寒假，他的父亲罹患了癌症，一个月之后过世。这段期间，启凡无法理清所发生的一切，也无法理清自己与父亲的感情，极度的痛苦。这个时候，他约了一位弟兄到牧者的家里，用自己的母语，也用神所赐给他的方言祷告，一一倾吐心中各样复杂的心情。那一天祷告完，启凡感觉自己所有的眼泪和委屈都得到释放了。那么接下来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启凡的分享。
从那天开始，我很疯狂地去祷告，去参加更多的敬拜。我突然间觉得这个神好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边一样，他跟我之间好像有一个线在连接我们彼此一样。这个神离我很近，无论我在哪里，他都跟我在一起。所以一个月之后， 我毅然决然地告诉我的牧者说我要受洗。所以在2008年的5月24号是我受洗的日子。在那一天，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我出生的一天。但是好像那种很美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神又把我生命中的问题揭开。我从那个时间开始去跟同样有同性恋挣扎的网友去见面，甚至跟他们成为恋人。我另外一方面还去教会聚会。我在那个时间好想明白神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人，我好想知道我能改变吗？我该怎么改变？我真的不想那样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春节，我被邀请到另外一个城市，借住到一个同性恋圈子的大哥的家里边。然而我没想到的事情是，他的家里边也有接待另外一个他的朋友，也是一个同性恋的朋友。借住的那天晚上，那个朋友就在半夜的时间突然间把我的衣服脱掉发生关系。在那个时间我并没有抗拒挣扎，一方面会觉得不能去吵醒那个房子的主人，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自己会体验到一种情欲的享受。但是罪总是有结果的。过了两个月之后，也就是2008年的春节之后，我回到家里边跟母亲一起过春节，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身上起了一些疱疹状的东西。我当时没有当做一回事，但是在第二年就觉得肉体的小凸起慢慢的长大，我就很惊慌，到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你感染了性病。我当时真的非常的惧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没有办法去跟姐姐去跟妈妈去讲这些事情。我回去之后我去做手术，去用激光去处理那些部分的时间，会发现很快的就会复发。这样的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牧者，甚至那个我之前会非常信任的弟兄。我有很深的羞耻感，我觉得我在那个时间我所有的就是神自己。每天拿一本圣经就坐在大学的草地上，就跟神祷告，去赞美，去读他的话语，去悔改。我跟他讲，我说神，如果可以，求你来医治我。事情很巧的就是，我那天祷告说，神，我下午依然要去做那个激光的手术。我说神，我有一些钱，我好想在接下来的时间去参加一个门训。神，如果真的 OK 的话，我真的想就是这样子跟你在一起，我想要去参加门训。所以我说求你负责我，可以留下更多的部分的费用，可以来参加这个门训，求你来预备我手术的费用。然而神是信实的，在我下午去做手术的过程里边，带领我接触到那个非常慈祥的老医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信仰，聊到耶稣基督。当时他提出说，你隔一周要来做复查。我说我不能，我说我可能要去参加门训，可能有几个月不能够回来。谈到这个事情的时间非常的奇妙，他就问我费用的部分 OK 吗？我说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当时我这样子面对面跟他坐在一起，我看着他在两分钟当中把那个费用从1000块钱降到200块钱，所以就是这样子，我真的有留下一些费用就去参加那个门训，但是吃药还有做手术没有任何的用处，还是复发出来。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就在神面前说，我只剩下你可以去依靠。我觉得我需要跟他亲近，我需要有更多的祷告。有两个月的时间，每一周都会为自己的这个疾病的部分祷告。神奇的，我有一天洗澡的时间，我发现那些疾病的疱疹就完全的看不见消失了。我就知道 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给我感动，要让我来参加门训。当我看到那个医治之后，我在心里边就知道这个神他不断的在我的生命中来彰显他自己的爱，直到现在不是半年，是从来就没有复发过。后来我去咨询医生，他告诉我病毒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知道这是出于在天上那位神的手。所以后来09年门训结束之后，因为妈妈她还在，我觉得我要供养她，所以我要工作。我走到另外一个城市西安，后来就真的完全的被陷在工作里边。因为去教会次数的减少，祷告的减少，很快我又出现对同性的渴望。可能了解西安的人懂得，在西安有很多的同性恋者，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的就堕入到另外一段恋情里面。每天我的朋友会接我下班，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他的家里边，他也有一个妈妈。有一天我跟他回去，然后他们妈妈白发苍苍在准备饺子的时间，圣灵的责备就临到我，你怎么可以去绑着他的孩子，去伤害这个母亲的心，你要离开他。所以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最终就说服自己辞掉工作，离开那个城市，很受伤的回到我的老家那边的城市，觉得自己好软弱。我虽然跟他可以分开，但是我肉体中的渴望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同性恋的倾向从我的生命中给挖出去。但是很感谢神，这种痛苦，我在那个退休的地方，我每天把自己关在灵修的房间那边，我跟他祷告，我说神他该怎么办，我前面该怎么走，我要怎么来跟从你。然而神真的很奇妙的，有一天我就是这样子祷告着祷告着，我跟神要一个凭据，说神他如果你带领我，求你让一个人可以跟我讲话，可以跟我讲我要做什么，而且我要在那个公园里边去见到这样一个基督徒，他要带着圣经。在那一天我下楼之后就奔到那个公园，我就一遍遍的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我每走一遍我都是失望又增加一分。我大概转了五六趟之后，我觉得哎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当我走最后一圈觉得失望到了极点的时间，我决定离开那个公园。当我快离开的时间，我听到有一个喊我的声音，他说你怎么在这里。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门训的时间的一个领袖，他突然间走到那个公园里边，然后跟我讲了一段话。在当时我会觉得仿佛神在给我讲了一句话，就是带我向他们问好。我听到那句话的时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给我讲这句话，但是那句话却给我带来一个方向感。我至少知道他还可以给我讲话，他还可以给我指引方向。在当时我感觉到有一个群体是神很想关心他们，神很想问他们好不好，神想让我带他可以问他们好不好。这句话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我就突然间变得很喜乐地回到住处。从一个好像丢了灵魂一样的人回来的时间，眼睛里边充满了光芒和喜乐，我觉得我遇到神。然后大概第二天有一个新的疑惑袭在我的脑头，说如果这是出于神的门训的领袖，怎么会没有带圣经呢？我觉得真的是啊，我就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但是我相信你是很真实的回应我的神，你怎么可以遗漏这个。然而神的回应让我非常的受安慰，他说孩子，圣经在他的心中。所以当他对我讲这些话的时间，我知道神他对我向他呼求的每一个声音他都知道，而且他按照我所呼求的他都兑现了。 突然间有一个宁波的高中同学就跟我联系说啊，可以来宁波这边发展吗？当时会觉得有感动，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群人需要去向他们问好。所以自己独身一人到了宁波，很顺利的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然后在那个工作的办公室的一个阿姨，她是一个基督徒，很快我们认识，然后她带领我到公司附近的一个大概有三四个人聚的一个小组。那当她第一次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的时间，他们是那样子很真实的跪在那个地方，每个人在里边哇流着汗在祷告，他们那样子对神的渴慕一下子吸引到我，抓着我的心。其中有一个姐妹说，你可不可以留在我们这个地方，来给我们分享，来教我们唱诗歌。我突然间觉得神抓着我的心说，你要留下来跟他们待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年龄都是很大，而且不太高的文化知识，所以一边工作一边开始去带他们祷告会，跟他们分享圣经，教他们唱新的赞美诗。持续到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在上班的时间就收到我姐姐的电话，她说妈妈出事了，你赶快回来。我很匆忙的订到车票，当天的晚上就赶回老家，发现家里边已经有一些灵堂的一些准备。我发了疯似的冲到屋里边，然后看着妈妈躺在那里，头上缠着纱布，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后来姐姐他们才跟我讲，妈妈是被一个精神病患者砍死在家里边。我的愤怒冲过我的头，很想去到那个伤害妈妈的人的家里边，把他的父母全部杀掉。虽然我在那个时间是一个基督徒，但是 我真的那种愤怒很深，我对那个凶手对政府都有很深的愤怒和不饶恕。因为之前有三个人已经被砍死，而且是被很残忍的砍死，妈妈就是最后一个。我在处理妈妈后事的时间，不停地去擦拭门上还有门帘上还有地上的血，我看着那些血的时间，很大的恐惧冲击着我。也因着发生这样子很冤屈的事情，灵里边可以感受到家里边就被咒诅了一样，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好像很机械的在做一些后事的事情。直到回到工作里边，我还是会觉得是一场梦，但是我开始胡思乱想，开始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处理工作，开始每天晚上会做噩梦，甚至睡不了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教会的同工他们真的很努力的在为我守望，在为我祷告。妈妈的事情一下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在工作，我挣钱是为了她，可是她不在了，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去同性恋的酒吧去喝酒，又约上一圈子朋友，仿佛觉得可以受到安慰一样。我每天只能靠灌醉才能够睡觉，不能去酒吧的时间就跟他们去开房去发生关系。我觉得只有把自己弄得很累，我才能够休息。我在那个时间就觉得说，神想要发生这件事情来击打我，来惩罚我，觉得你看你是个同性恋，你看你会发生这些关系，你的神在管教你，你看你妈妈这样子很残忍的被杀害都是因为你。所以在那个时间我真的活在自责里边，我对自己很恨。所以在那个时间我有自虐，我都会用很硬的东西去割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我都不应该出生。我又知道基督徒不可以自杀，所以在那个时间除了自虐，我去找不同的人去发生关系，只是让我觉得说我还存在。就是这样子，2010年的一年我都是活在这种生活里边，但是我仍然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我很感谢神给我预备一个那样子为我持续祷告的那些弟兄姐妹，神也真的是透过他们的爱让我一步步可以站起来。 我好多次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可不可以给我一只手？我好想可以听到有人告诉我该怎么从妈妈的事情中走出来，该怎么从过去的事情中走出来。那后来呢，我的状态慢慢的恢复，又可以在教会里边去跟弟兄姐妹同工，去牧养教会。哦，神也真的非常恩典，把我的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侍奉上。虽然那些问题还在，但是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每天都活在这种里边，很舒服吗？一定不是的，因为圣灵在我的里边就是两个绿的象征，然后圣灵常常也会责备，然后仇敌也会控告，然后我常常在神面前说，神啊，如果真的可以离开你，我真的会，就是完全的把你从我的生命中给挖出去。但是我的内心的深处知道说，你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边一样，一个人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身体当中把自己的血液给清理干净。所以我觉得说，神透过这样子的感受在向我传递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虽然还没有办法战胜，但知道说神知道我生命的状态和光景，他知道我能做什么，现在还不能做什么，他仍然愿意跟我在一起。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悯和饶恕常常吸引我在跟我的同性恋的朋友当中去做选择。我知道这样一份爱，这样一份伟大的爱，只能说是一份更美的爱情，但是我还是缺乏力量，该怎么去认定这个选择。那直到2011年的春节，我跟我一个朋友分开，分开之后我很痛苦，所以又重新的去过很堕落的生活，就会觉得说我不再相信这样的爱情，就过堕落的生活就好了，只需要去解决肉体的情欲就好了。在那个时间，神的管教再次临到我。2011年年底的时间，我就突然间浑身长满了湿疹，也有痔疮，因为滥交的关系，我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知道说我要悔改，又一次好像神又站在我的面前。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在住的地方我每天祷告，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祷告里边，神就把我过去的经历，他的恩典，他的医治，他对我的爱，我之前为家庭活，为父母活，这样子通通的东西都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边闪。他同样的把我一开始进入这个同性恋的圈子里边，我抱着怎样的对爱情的憧憬，但是到最后，原来这个圈子跟我以为的完全的不同，里边充满了堕落、自私和人之间彼此的纷争、矛盾、伤害、对付。当神把这些画面一遍遍放在我的里边的时间，我从心里边痛悔，神啊，求你来怜悯我，求你来可怜凯恩，来怜悯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一再背弃你，因为他是那么样的让你伤心。神让我感觉到，哦，他不是愤怒，他是伤心。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告诉自己，启凡，你不可以再让爱你的神伤心，你要为他而活。做了这个决定一周之后，我身体上所有的湿疹就不见了，痔疮完全的康复，我没有去吃任何的药，所以我知道他的怜悯是那样的真实。我更坚定的在祷告里边告诉神，启凡，从此为你活。在那个时间，神的话又一次在我的心中，他说，孩子，我爱同性恋，甚至将我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中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又再一次把两年前说你代我向他们问好那句话又一次放在我的心里边，我就知道神爱他们的心。然后我在祷告里边 觉得这样的人活在地狱里边。我知道神知道他们的心，就好像他懂得在埃及地的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们没有办法走出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的心中的伤跟痛以及他们心中的破碎，他们自己的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没有人理解他们，没有人给他们一个可以站在神面前的机会，可以在救恩的里边真实的认识神心意的机会。所以我就对神讲，神，我一定要把你的心意告诉在这个群体里边挣扎的人，我要把你的爱分享给他们，我要把你的伤心分享给他们，我要陪着他们回家，陪着他们走向你，去为你而活。从那个时间开始，我觉得神在呼召我，我要在大陆找到这些愿意回家的孩子，我要陪着他们一起走。神是恩典的，神给我开道路，带我到北京去参与一个圣经辅导的施工。然后在那个地方，我的老师他关心我，然后也陪伴我去处理生命中一些饶恕的议题。我可以很轻松的在神的爱里边，我可以去面对妈妈的事情，我甚至在心里边对父亲对母亲有满满的感恩，我可以饶恕家人政府，特别是伤害我妈妈的凶手。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知道我的神在我的里边，我永远不会失去他。从那天开始，我只有为这些在大陆的挣扎中的同性恋者祷告的时间，我才会掉眼泪。因为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来祷告的时间，我都觉得神爱他们的心是一颗哭泣的心，是那一颗像浪子回家中那个老父亲在家门口等候的心。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要找到他们，然后告诉这些人，会跟他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我现在看待自己，我深深的知道我是神的孩子，而且我是一个他所喜悦圣洁的孩子，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改掉我自己的身份。如今我很欣赏我自己男生的特质，我很爱我现在的装扮，皮鞋衬衣很西装，这是过去我很讨厌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在耶稣基督的里边一切都改变了，我真的可以很幸福很美好的去享受这个神的创造的身体和性别。我甚至会觉得我因为成为一个男孩有很多的自豪，有一天我能够承担责任去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妻子，我会觉得是一件很美的护照，真的会觉得在基督里一切都会改变，在基督里我们有永远不能被摧毁的盼望，而这样的盼望也带领我们每一天存着感恩存着喜乐去回到天父的身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启凡的生命故事，在他娓娓道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启凡的同性恋倾向是有一段形成的过程与原因的，但是在他陷入同性之间感情迷堆的这些岁月里面，启凡曾经很想知道上帝是如何看待同性恋者的。多年之后，他领略到了 上帝对此是感到非常伤心的。上帝希望能够问候这些无法自拔的人，也要救愿意信神的同性恋者走出生命中在性别上面产生的迷惘以及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可是走出困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齐凡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了他之所以能够走出来，是因为好多次经历神恩典的经验当中，他确知上帝随时与他同在，深知他的一切，体贴他，带领着他，也管教他，让他知道应当要悔改，应当要倚靠神，以至于最终齐凡能够在上帝不离不弃的爱与同性恋的情愫当中选择要跟随神，并且将生命献给神。神也进一步带领齐凡学习生命当中饶恕的功课。这让我想到圣经以赛亚书54:10所说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都深知道上帝应许我们，他的慈爱是永不离开的。当我们选择走向神，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如同启凡所经历到的那种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样的美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启凡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